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二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嘉宾李松恩医师。李医师呢，刚刚是从台湾之行啊，刚刚返回到湾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最新的话题，其实呢，也是老生常谈了。在李医师最近的他自己的博客上面呢，有这样一篇文章，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他的网站上啊 ，dr 就 Dr. Lee Lee.us 上面。可以看到他每一次呢有一些新的话题他都会贴到这个上面。那么最新的这篇文章是关于自闭症的。李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李医师，那这篇自闭症呢，其实以前我们谈过啊，那么但是这一次通过你的文章，好像美国目前在自闭症的来源和起因上面有了新的研究和进展，对吧？
对，那最近有一篇是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发表一篇文章啊，他说的 autism 啊，自闭症的比例越来越高。那现在有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研究，是说，哎，其实啊，这自闭症其实跟大肠很有关系。那他是说是这些人啊，小朋友他在自闭症行为很严重的时候，他们做一个叫粪便移植啊。粪便移植大家听起来可能有一点点恶心，但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说，因为你的粪便里面有你的大肠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细菌啊、微生物。那如果说你有了病变，大肠本身不能有正确的这些比例，不管是太多啊、太少也好。那它会造成一些问题。那你粪便移植就是说，你把原来的小朋友肚子里面的粪便清干净以后，拿所谓的健康人的粪便去重新植入这个小朋友之后，它的里面大肠的细菌啊、维生素会恢复正常。就经过他们研究认为啊，他们认为两年之后移植两年后，哎，很有好几个自闭儿童他的症状减少了50%啊。那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对西医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所以就发现说，哎，这个 autism 啊，自闭症跟我们之前有谈过这个老年痴呆症跟 Parkinson 体系，其他的问题啊，根本原来的源头不在大脑，而是在大肠了。这个对来讲是在医学西医来讲是一个突破，可在中医来讲却是一个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的一个现象。
嗯哼，那么从中医的角度上，您不妨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观察的结果。如果两年之后呢，它能够降低50%，也就是说，小孩的自闭症能有50%的好转的话，这个比例是相当之高。那么从这个结论上，完全可以推测出来，可能这大肠可能是造成自闭症啊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中医到底是怎么去理解它呢？
对，那我们先讲说自闭症的现象，慢慢再讲到 Parkinson 体质。那自闭症中医认为啊，其实它五脏六腑都有心智活动，大家可能听过肝心脾肺肾这个五脏啊，对应魂神意魄志啊。那相对来讲的肺就所谓的魄啊，这是一个白色的白加上一个鬼那个字叫魄。那一般两个魄力啊，气魄那个魄，那也就是说这个人要有魄力要有气魄才可以很正常的面对一般的生活，一些陌生人也好，陌生的环境也好。那自闭症的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啊，主要的现象症状的是他对陌生人、外人、陌生环境他没有办法处理，他就得要非常内向啊，躲在旁边啊，不敢讲话啊，避免跟人的 contact 啊。所以在中医来讲，它实际上是一个肺不能藏魄的一个现象，你可以说它的魄散掉了。所以其实跟肺有关，那肺在中医来讲跟大肠是属于表里啊，这是两个是互通的。大家知道五脏六腑哦，这木火土金水每两个就是一个脏一个腑会搭配在一起成一个里外互为表里的腑啊跟脏。那肺跟大肠是一个 pair。那大肠如果有问题的时候，肺的津液哦就跟大肠津液不能相通啊，所以很多人在肺病的时候，同时又比如说便秘，他的肺病会变得比较难治。那这个两个会相通，所以大肠的病有病变的时候，实际上在肺会出问题。所以自闭症在中医看来是大肠引导了肺，造成肺不能藏魄，那魄散了以后产生自闭的现象。那照中医的解剖学或西医的解剖学来讲，大肠的血啊，这个静脉的血实际上是回到肝啊，就肝整套消化器官所有的静脉血先回到肝，肝负责要解毒啦。如果这个解毒功能不好，比如说这个小朋友或这位老先生正好肝也不好， 它不能解毒或是解毒一部分，那照现在来讲说这个毒蛋白会慢慢慢慢进入大脑了。这中医是认为这个金克木啊，这金是大肠跟肺，木是肝胆，然后克到木了以后，它慢慢的毒素会进入血脉神经进到脑。所以在临床上来，我们看到自闭症的小孩绝大多数都是肺跟大肠跟肝三个内脏同时都有问题，那产生这个病变。那像一般 Parkinson 体质跟老人痴呆症的话，通常是大肠跟肝，它不一定跟肺有关，因为它在大肠跟肝的病变互相在影响的时候就已经到脑了。那自闭症的看来稍微复杂一些，经过肺。那这是很早以前中医在2000年前就有的理论，那现在总算慢慢有证据来说，其实这个大脑的问题其实很多是在大肠是源头。那如果你不去治大肠只去脑的话，甚至有些中医他我们只做头皮针或一些针法，只照西医的讲的头脑有问题这个思维来去治疗的时候，其实效果不好，反而回来照中医原来的理论，自己的理论辩证论治的结果，大肠就是有问题，他的肺就是有问题。那我们不管他的自闭症是不是大脑产生的，可是你从肺跟大肠去治疗，竟然可以得到好的效果。
那么李医师，按照您这样的说法的话，您临床应该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了，对自闭症儿童，那么临床的效果如何呢？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这样，中医对这个呢早就有这样的理论，临床也应该从这个方向去入手的话，那岂不是应该很轰动了吗？为什么到现在好像大家好像恍然大悟一样，哦，原来中医早就有这样的理论呢？
对，我想这个是一般人对中医的误解第一个，有些人不管是外国人或华人，他对中医认为这个是老的东西，就已经旧了，理论是就是很旧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嘛，西医检查比较科学，所以会不相信中医，这是我们以前谈过很多很多次。那这个我们先撇开先不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即使很多相信中医会也从中医看到很好的效果人，通常会把自闭症过动症焦虑症认为是精神疾病啦。那精神疾病很多人就认为应该要看心理医生去看行为学的医生他认为中医不能治这些病一开始不管你像不像中医，很多人对中医不是很了解，认为这些精神跟头脑有关的这是头脑乱放电也好思想上有问题也好天生的 DNA 造成的也好他认为中医不能治了。那我们已经提过，其实中医对精神病治的其实上效果很好，因为中医认为心理跟生理是连贯的今天不管你原来是心理有问题比如说容易生气的人像今天可能压力大容易生气，一旦生气常常生气肝就会不好肝不好，现在西医也认为肝不好会造成脾气变大就是中医本来就这样认为，所以你肝不好就造成脾气变大，脾气变大之后呢行为上脾气变大就肝就更差，所以两个就开始 spiral down 了，就是你说一个拖拉一拖一个下去。那刚才讲这个自闭症跟肺跟大肠跟肝有关，但就比所谓的肝不好生气要来复杂很多。可是我们怎么下手？我们不去改变他的行为，毕竟我们并不是行为学的专家，也不是所谓的心理医生所以我们病例看很多，可以跟小朋友聊，跟爸爸妈妈聊他们哪边处理事情可以改进，但是毕竟不是我们长项，但是我们可以在他生理上做改变。一旦他生理有改变，比如说肝你治得好一些，人就会比较平静，他人平静他在日常生活中跟人互进退的时候就比较不会生气，那他不会生气对肝的压抑就会少，那肝就会再进步一点，那你再帮肝一点点，他脾气就越来越好，这是一个从一个 downward spiral 变成 upward spiral， 就是从坏的反馈变成好的反馈，他会慢慢慢慢改变。所以自闭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我们也会这样治。那我自己看的过动症其实还蛮多的，因为一般认为过动症他因缘际会他们知道可以中医可以治的很稍微多一些，自闭症一直在中医西医都认为是很不好治的，很多中医甚至会跟大家讲说自闭症中医根本不能治，那其实不是，因为以前的看的都是从头脑这些脑下手，你为什么这些行为，说我们做一些头皮针也好，做一些针刺激你的脑也好，那实际上中医正统中医我们不应该受到西医的想法说是头脑，而是要从他症状看他到底哪一个内脏有问题，从内脏下手，就到头来今天西医反而做的研究告诉你说自闭症不是头脑原发性的病，而是从大肠出了问题，那其实上跟我们原来中医的观察是不约而同啊。
那么如果在临床的效果好的话，其实现在我们在华人群体当中，小孩特别是年轻的孩子，这个自闭症的 发病率是非常之高的。那么有没有家长愿意去试试看效果怎么样？为什么在我们华人群体当中似乎也没有完全推广开呢？
其实上我倒是有不少，因为我去两年前去台湾做了两场演讲，专门就讲精神科，被中国医药大学50周年校庆被请回去。那因为这样反而有不少的朋友是病人是从台湾带小朋友飞过来这边住个几个礼拜来治自闭症啊过冬症也好啊癫痫也好精神科疾病。那在湾区反而比较少人知道说其实中医对精神科的治疗其实比西医用很多精神科就是压制头脑的药物来得好，因为压制久以后基本上我想我们以前谈过，比如说学习障碍啊，然后人会觉得记忆力减退啊，甚至上有些人会变得 indifferent， 就是这个人生好像没有高兴也没有不高兴，就最后就想要自杀，因为你一旦没有感情之后人反而会想自杀。所以这个实际上中医实际上是可以成为中医的一个强项，只是一般人对中医的不了解，给对这精神科的成因不了解的一个现象了。
好的，对于中医去治疗自闭症，或者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向李医师现场请教。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刚才那李医师是给我们讲到了目前在西医上有所突破，对于自闭症的起因呢，能够看到是大肠的问题，而不光是脑袋的问题。可是中医对此呢，早已经有理论上的这样的一种发现了。那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您自己的问题，或者是您自己的想问问李医师啊，其他一些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我们先接一下郭女士的电话。郭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李医师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女儿11岁半，现在那她呢现在检查出来她有甲状腺减弱的这个现象，这叫甲减吧。医生跟我们讲的这个道理是她的白细胞somehow就侵蚀他的甲状腺素，就甲状腺产生的那个甲状腺素，然后呢他的甲状腺素现在就低的话呢，我们去看西医，那他就给我们补充甲状腺素，然后那就以后呢有可能大夫就说就会这种现象就会终身服药，然后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他就是把它补充到正常的 level， 然后呢就不影响发育的程度。但是我还有其他的就是 concern， 因为我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这种现象，就是说我不想一直吃药，而且我怕西医说他觉得没有什么副作用，就是你把甲状腺素补充到正常的 level 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 side effect， 他没说或者怎么样，所以我想问问李医师的看法，就这个问题。
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李医师。
对，我们先讲什么坏处好了。其实这个治疗甲状腺不管是亢进或低落的话，实际上西医就是打药嘛，那一个是抑制一个是加强。那我们最常看到的话就是比如说本来是甲低，像这位小女孩11岁半，那打了以后结果正常了，可过几年就变甲亢啊，那因为这个都会有延滞效应，它不是说你今天打明天就好，或者今天停了明天就没事，所以变甲亢之后又反过来打，再压制它变，然后过几年又变甲低，那所有的病人几乎上所有的病人都会在这十几二十年之内，通常是5年到15年一个 cycle， 然后4-5年就开始从甲低变甲亢，然后再过4-5年甲亢就变甲低，然后慢慢身体就开始坏掉了。这是一个其实大部分你问西医他会知道的一个现象，但是你说他算不算是一个副作用，当然算是，因为他身体会开始混乱。那至于说为什么中医认为其实上甲低，我们还看了蛮多的，甲低其实上中医认为是水道，中医认为三焦水道，就可以说你人体里面的 liquid 啊 水分啊这个流质啊，在血管之外的远大过血管之内的，至少好几倍以上，这个循环的情况是中医叫三焦水道，跟脾脏非常非常有关系。那脾脏跟很多血球制作实际上是有很大关系，这种越提越远，那就是说脾脏如果不好，控制水不好的时候， 会有产生假低现象，所以假低现象就是人会累啊，那脾气虚的一个现象啊，然后人会有时候变胖、水肿啊这一类的。其实上不用去吃西药，其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从治脾利水开始，它就慢慢就会正常。当它的脾脏的负担减少、功能恢复之后，其他转换就恢复了。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而且这样的恢复是因为利水并不是利尿，它是让你的水的循环变好。哦，比如说你尿太频繁、太多，也叫利水，把它治疗拉到中间来。你都不上厕所、不小便，也叫做利水，把你拉回来到中间。所以中医的药其实上是比较走中庸的路线。所以当你脾脏治好了，利水利好了，其实假低就会好。那至于说它是白血球攻击呢，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是因为那是非常分子生物学的一个 level。那中医是讲一个是宏观性的，所以我们其实上不去看它白血球的一个状态，而是看它到底其他部分有没有好。那通常治好了，我们认为治好的时候，通常回去给西医检查，哎，他也发现他白血球也对啦，然后他的甲状腺的分泌也都对啦，所以倒是可以试试看了。
只有11岁半，那么人体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在这么小的年纪上，如果按照李师您说的这种从中医从脾啊等这些角度上，从三焦水道这些通畅的角度上，真正给它从根本上调整过来的话，其实是容易治的，对不对？
应该是不难，因为在临床上还看得蛮多，甲低跟甲亢还蛮多。那甲亢通常跟情绪也有关系，就是水道以外，所以相对来讲甲低反而比较容易治。甲亢要看，有些人就是非常紧张，他生活非常紧张，在官区赚钱不容易嘛。上次才有说什么40万家庭收入还算是低穷人啊，这个状况有点夸张，可是世界日报登的很大，那实际上大家的压力很大，所以甲亢部分还有其他的原因在。但甲低通常看到就是脾脏的限制，这个部分治好，通常会反应会不错了。
嗯，好的，郭女士，如果需要李医师帮助的话，请记住她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917-2355。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再到诊所啊，详细的针对这个个体的情况咨询李医师。我们再接一下三号赛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喂，你好啊，李医师，是这样子哈。我呢那个就是大概有2-3次，就是夜里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很痛，肚子很痛，实际上呢不是很肚子痛，是那个肛门痛，然后我就去上厕所，但是呢也没有任何东西，那我就不知道我去查了一下什么直肠癌呀、或者什么结肠癌呀、查，但是我也没有什么便血呀、或者什么这些症状，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嗯哼，李医师稍后一下啊，你有问题问张女士吗？
没有 ，OK。
嗯，好，稍后一下，张女士，我们再接一下弗瑞蒙艾米的电话。艾米你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你好，李医师，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就是最近经常有些经常有口干的这种现象，喝过水以后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两腮的内腮的那个地方有点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听你讲说那个大肠，就是说大肠的问题，就与这个脑的智力或者是老年痴呆症有问题。那我的问题就是说，那通常情况下这个是不是你像
，Hello。听不见了，
怎么发现他与这个大脑？怎么发现他与大脑？
不好意思，刚才重复一下，你刚才那一段没有听到。
我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讲的一段我没是很听明白吗？就是说，你怎么知道就是肠的问题与大脑与这个是有没有科学的依据证，还是我们从哪个方面我们知道它有很大的联系呢？就是脑的，就是智力的问题，
okay,
或者脑。
他为什么晚上睡觉肚子疼，但是呢，肛门疼却拉不出来，检查呢癌症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指标症状。
这个其实要看很多的，不可能只听这样不是很能够知道确的原因啦，但是至少可以讲到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少腹很这个下焦啦，中医认为中上中下焦，然后下焦大概是肚脐以下，若寒很重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引起痉挛啦，那晚上中医认为阴病会严重，因为阴气就是寒冷嘛，白天的时候阳病严重，所以当白天都没事，到了晚上如果说他的寒足够重的时候，是有可能因为这样的引起痉挛的。但是就是说，实际上是不是？我想只凭这个证据还不够，还要去看到本人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在。比如说他到底他下焦有没有跟我们想的一样很寒？哦，说不定没有，那就有其他原因。所以这可能要看到病人。但是在以前的病例来看到，就是有人确实因为下焦寒，他明明没有便秘，也没什么问题，可能因为寒很重，所以到晚上，哎，他就觉得上肚子下面很痛，然后当然。为什么会在肛门呢？不在其他部分，就要看其他的原因了。
那李医师，他病人有没有可能自己进一步自己去确诊一下？有可能就是寒的症状呢？比如说临睡之前用一些热水袋呀敷一敷，如果当天晚上症状有所减缓的话，是不是就是寒的问题呢？
水袋可能没有用处，因为他的寒如果会让他的肛门附近痉挛的话，那可能只是水袋没有用处。那可能从诊断上，比如说舌头后半段的内部的舌根的部分都很白厚，哦，那或者说每次啊吃什么东西就很容易拉肚子，那这有可能就已经是证明说是部分是对的了。那治疗上如果只是一般的腹痛，可能用热敷可以，如果到了肛门痛，我想情况应该稍微严重一点点，哦，可能要看到人我才比较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
嗯，好，艾米的问题，他喝水两腮内侧仍然感觉干。
对，我们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好了。那大肠造成通脑病变，这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这不是中医，只有中医。中医在很早以前就讲，比如说这个人有便秘的时候会发神经病，精神病会有点焦虑啊，会发疯啊这一类，这个古书都有写啊。但是你近代其实我们已经是讲了很多，那像帕金森体质，他在头脑中发现了毒蛋白，大脑中发现毒蛋白，就发现证明说这个毒蛋白的原发是在大肠了。那花了十年，那有不同的理论，有人认为从血液进去，有人认为淋巴，有一些认为是走迷走神经上慢慢爬到了脑里面。但是帕金森迪士哦跟其他的一些头脑病变，现在这个是从大肠产生的毒蛋白而产生的影响，这个不是中医讲的，这个是西医最近才看到的。那帕金森迪士已经开始研究很多年，那大肠的病变造成了自闭症，而应该说治疗大肠而使自闭症变好很多的这个案子是研究两三年，然后最近的发表出来，那在医学界是蛮有震撼的。所以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有啦。如果你觉得古书不算科学的，虽然我们认为古书很科学，那如果你认为古书不算科学的话，那现代医学其实有很多的证明，大家可以上 Google 去查一查，是蛮多的啦。那这个不是我们在危言耸听，大家在想现代的有很多的发现，这是一减退，而且这样跟大肠有关，也有很多小白鼠的实验啦，那想大家可以去查。那回到刚才讲口干这件事情，我想这个原因可能很多。那我们常常看到病人啊，他说嘴巴里面全部都是口水，很湿，还可以晚上睡觉还会流出来，可他一天到晚觉得口很干。好，那奇怪，你口明明不干啊，为什么觉得干？因为中医认为好的水跟坏的水是不一样的。好，你的津液如果是废水，它其实留在嘴巴里面你还是觉得干，一定要好的水。那至于好的水为什么不能上头，原因很多，比如说你感冒了，它的脾脏运化不好，或者说你这咽喉有问题，它的肾水没有办法往上走，从任督往上走，那会有造成一些问题，那会觉得口干。那通常这种口干跟津液不足跟血虚有关，因为津液跟血是 互相帮忙的嘛，所以通常如果血虚，像老先生老太太血比较虚的时候，你看他白天都不口渴，晚上拼命喝水，然后喝水就想要上厕所，那这个实际上在临床上看很多。所以实际上回到口干问题，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因为津液运作的不好，然后它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血虚或是因为其他的问题而造成津液运作的不好而口干了。
嗯，好的，那么这些呢都可以通过中医的调理呢得到症状的改善。李医师诊所的电话是6509172355917-2355，或者呢上他的网站啊 ，Dr. Lee L E E 啊 ，Dr. L E E dot U S 就可以看到相关的文章。谢谢李医师，
谢谢。